师傅，你说现在就是如果病人不愿意忍受病痛的折磨，自己要求安乐死，这种安乐死算不算自杀？从佛法角度来说，
自己要求安乐死也是属于你就不能弄，就等于一个人他自己说话，因为他不清楚，他脑子不清楚。那他叫你说你把我杀了，你也把他杀了，那照样把你判死刑啊，不可以的。
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啊，
嗯，
他有他的意愿，但是并不代表你就可以做啊。嗯。
哦，其实安乐死就是阳寿未到，提前给他解决了。
啊，对呀、啊，
他
这个解决了，他解决了，他以为不痛苦了，他的精神下去更痛苦啊。
以前有说法，就是人死了一定要全尸嘛。要是他不是全尸，是不是会影响到那个魂魄？
会啊，会啊。魂魄们也有三魂六魄呀，如果你不是全尸的话，他魂魄也不全呀。
嗯，
过去那些被人家上刑罚车裂啦，或者千刀万剐的人，他的魂魄就被散掉了，在阳间就已经被弄了散得一塌糊涂了。
嗯
啊，你不要说到地狱了，听得懂吗？现报了就很麻烦了。啊，
那像这种就是在人间的时候就分尸了，跟死了以后骨灰那个撒掉，这个是不是一个意思啊？
不一样呀，一个是烧掉之后是你自己烧的，骨灰撒掉当然不好，但是至少比你在人间受刑罚死掉不知道好多少。举个简单例子，那个死的时候那是很正常的死，死了之后烧掉他没感觉了嘛，对不对啊？那个是一边痛一边被人家杀死的，那你说他的灵魂会安息吗？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灵魂要安息啊？
嗯，
好啦。
像这种，就像这种分尸就是跟那个到地狱那个下游。
对啦，对啦，对啦。
感恩师傅，感恩观世音菩萨。
嗯。
师傅你好。我不好意思，师傅我太急。
啊，讲吧，讲吧。
那个是那个家中的长辈过世了嘛？就是民间守孝三年。那如果孩子要结婚的话，是不是要三年后才可以结婚？
哎，
然后不然
现在没这个讲究的。你现在是这样，现在你是这样，过去是讲三年，农村的习俗嘛，对不对啊？北方南方还不一样的。现在一般的呢，就是说呢，在最好呢，在守孝期间七七49天里边呢，不要开心，不要就是说这种什么什么，就是这样，就不要去在家里做什么大喜事。一般的一个月当中呢，还是可以的啊，就是这样的。但是呢，但是一般呢，人家说三年呢，现在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大家都是现代社会是大家都很忙，每个人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所以像守孝三年的话，像就是实际上也可以谈恋爱，就只是不能结婚，你听得懂吗？但是现在时代不一样了，这个时。我们说时间不一样了，所以地府很多事情它也是随着现代这个上面的变化，它下面也在变的，所以呢基本上呢就是说你不能做对不起长辈的事情就可以了啊。现在很多人不要说守孝了，爸爸妈妈一死打官司哦，吵哦。
师傅还有一个是多伦多的同修，这个老妈妈蛮可怜的，她的老伴过世了，然后现在一直哭一直哭，哭的眼睛已经看不清楚了。想问一下他的老伴，他在帮他念小房子吗？是男的，黄屋叫黄颜色的黄，屋子的屋，2015年7月份过世的一个亡人。
就叫黄还是王啊？
黄颜色的黄。
黄屋啊。
屋子的屋啊，对。房屋的屋，黄屋。
哎，在地府啊。
在地府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不一定上得去，已经当鬼差了，戴帽子的。
当鬼
差。就是在下面专门去到人间来拉人的。你叫老妈妈不要再哭了，老妈妈再哭了，她工作之便直接带走。
哎、
你叫老妈妈不要看，我看见她站在衙以下，像衙门一样的站在两边的。这个人已经、这个人已经没有办法投胎了。
好，那他过世的时候有助念团念佛号的。
哦，怪不得了，怪不得做官了，在下面等于做一个小听差。
小听差
没有，就是这个呀。
怎么办？
这个不懂啊，小听差不懂啊。
那小房子还要念吗？
念了也没什么大用，我看他暂时离不开，
他
现在唯一的，他现在唯一的方法，他就是借工作之便把老太太带走，很快的。我告诉你，你叫老太太赶快不要再哭了。他，我告诉你，他的一个眼睛很快要瞎掉了。
哎，他看不清了。
不是看不清。
你给他开始吧。
开始，他在边上啊。
他不在边上，因为他是多伦多嘛，像现在三点多，他们就是凌晨三点多打不通图腾，然后他们也很着急嘛，同学们
很简单，
跟他讲他也不听，
你赶快叫
他，
他
就一定要听师傅的，
你叫他跟他讲了，你跟他说了，他想快点去，那么再哭好了，哭了他老头子不舍得，他们就来把他带走了，这过去嘛都是这样的。他如果还想活的，还要看看自己的子女，那么就叫他不要再去想了，想办法搬个家好吧。
他是孤老，师父当时跟他说他儿女也靠不住的，挺可怜的一个。
那么就更不要靠人家，靠佛友呀，念经呀，靠佛友，这么多佛友不是挺好的，对不对呀？很多人这种老观念一定要去除。哎呦，养儿防老，现在几个人能靠到孩子的，你告诉我呀，像你们这些孩子靠得住的？听不懂啊？靠得住了，靠什么都靠不住。
有一位老妈妈常年在国外生活，在国外呢就是做这个衣服比较困难，她最近回国办事了，想这个机会把寿衣做好了带回国外，请问师傅在这玄学上可以这样做吗？师傅
可以，他可以做，但是总不大吉利
啊。啊，是的，我们都知道，听师傅开示过说的，比如说像墓地啊、一些棺材啊，都不是可以的，因为这个老妈妈就是比较听师傅的话啊，想让师傅。
讲老实话，为什么人家孩子要帮你做后事了？做后事嘛，就是之后的事情呀、啊。你后事为什么放到前面来做了？举个简单例子，不好听的话。对不对啊？你这个吃饭还没吃了，你已经把那个马桶放在边上了，反正吃饱了总归要有的，你说可以不啦？这人生出来要死的，你不可以做的啊！你要给他听录音的，对不对啊？不可以的，这个东西要随缘的，
要随缘啊。好
啊，再看一个，就我本人，我是。39年一月属虎的，看看我的身体。
39年一月。
啊，看看我业障有多少。
业障28。
啊。
身体不好。
我的身体。
肠胃不好。
啊、
便秘、
啊。
腰不好。眼睛看得不清楚。颈椎不好。脖子不好。
啊。啊，颈椎倒是，就是腰特别不好，腿不好。
啊，就跟你讲了，你好好的努力要修的，
啊、
因为你这个人身上还有一个小孩。
还有个小孩身上。
嗯。
啊，卢台长要多少小房子？
要多少小房子？
啊，就这小孩。
这小孩26张。
24张。
26张。
啊，那罗台长，前两天我洗了个21张，没有念完，是不是包括这21张在内？念26张，
不包括另外，我刚给你看到的、
啊、
另外。
21张念完了，再另外念个26张。
对。
啊，罗台长。再看看，那啊。
好了。
看看我的小看看我的小房子的质量，念的经，这小房子的质量怎么样？
很好。
业障是吧？
很好，
卢台长，
很好。
看看我家里，看啊。
什么叫业障啊？我说很好。
看看我家里有没有灵性。
家里什么？
家里有没有灵性？
你等等啊。
啊！
啊！啊！ 那个家里有没有灵性啊？
啊啊。
你家里主人是谁啊？
就是我。
属什么的？属什么的？属什么的？
属虎的。
属虎的。
39年。
看看啊。啊，家里很好，有菩萨。嗯。
啊，菩萨来过。
来过，一直在呢。
感恩。
好了。
卢台长，再问一件事。
不能再问。
就是我以前做好的。
太多了、
啊，
你问的太多了，不能再问。
问我做好的手机，现在我不用了，怎么处理？
扔掉呀。
扔掉。
啊，你现在
买一套新的。
啊，你现在、
啊、
你现在再买一套嘛，就买一套了。不要来不及买
啊，
不要来不及买啊，因为还没死了你来不及
了。
我说你还没死了你来不及买干嘛了？
陆太长，我听不清楚。
我说你还没有死了你来不及买寿衣干嘛？
人家不是讲究提前准备好不要？
你应该生出来就买个棺材，你就应该准备好了。听得懂了吗？
是起了，我太愚痴了，太愚痴了。
愚痴的不得了，还太愚痴了，傻的嘞，要倒霉的，人还没死的话，来不及的买寿衣啊，买棺材啊，这个要人家叫出眉头，你都不懂啊。
哦，知道了，感恩。
好了，
感恩。
好好听台长话，我告诉你，死了有人帮你做，那叫后事，人家会帮你弄的，用不着你先把自己，你现在弄的叫前世，听得懂了吧？
知道了。
啊。
啊。
好了
知道了、
嗯、
我不管这事了，以后、
管不要管了，
是吧？
孩子这点事情都不做、
啊、
还做孩子干嘛？
知道。
我问一下，目前家里老人在世，为他准备往生用的衣服放在孩子睡觉的床下面，同修说这样对孩子有影响吗？
肯定有影响的。
哦，有影响。
我问你一句话就知道了。讲的不好听一点、
嗯、
你把一个棺材放在孩子的床底下，你说有影响不啦？
有影响。
只不是讲的深一点而已，一样道理，道理是一样的。
嗯，好的，明白
了。他有之前有跟他女儿讲哦，他要把他骨灰撒在大海哦。
不要去理他，那是过去。
哦
他不懂的，所以很多遗言都不要去听，没什么用的。因为遗言是他没有开悟，他没有看到真实这个世界，他还没死掉之前，他按照人间的思维来立下的遗嘱，那是人间的思维，听得懂了吗啦？当然了，他如果在人间的时候，他说我要把这个分给二儿子，那个分给三儿子，你就得听他的。但是他说他把骨灰要撒掉，你就别理他了。听得懂吗？把他埋土，埋在土下啊！你有什么事情，他自己都明白的。你们这么做，他心里都很明白的，明白了吗？
明白。
好啦，好啦，降，好啦。
降是给他入土为安是吗？
入土为安，降他才会开心。降
他的牛。他女儿坚持要，
但
是他的女儿坚持要拿去撒海，那怎么办？
他的女儿啊，你让他去撒了，没办法，以后他妈妈会去找他麻烦的。
哦，这就是说他已经超脱六道，是跟这个是啊撒大海就没有关系的啦。
有的。
有啊。
啊，超脱六道的，你哪怕升得再高，你在人间待过，你就必须留下一点东西，所以入土的归土啊。是啊，是泥土的归泥土。你看见那个天主教啊，他们耶稣教他们祷告的时候不就这样的吗？听不懂啊？是泥土做的归泥土，明白了吗？啊，是灵魂的回到天上，明白了吗？
明白。
啊，好了。
反正就是另外一个同修啊，他那个他的先生嘛是西人，然后等于他的婆婆吧就是去世了嘛，前一阵子去世了。去世以后呢，那个他先生就。跟他说要把那个骨灰拿回来埋在他家的院子里，就是他拿一半，他的那个弟弟拿一半，这样子的。然后他就不同意嘛，他不同意。然后结果他的先生那个后来就变了主意，就跟他说， 不拿回来了，说找到地方安放了，他挺开心的。结果没想到呢，他才知道哈，那个骨灰是被他那个他的先生一家人吧给撒掉了，就是找了一地方给撒了。然后他就问，就是这种情况的话，他还是不是还需要给他婆婆念一些这个什么小房子啊，就是不知道他还能不能收得到。就是以前好像他听说这种骨灰被撒掉的话魂魄就没有了
啊。不可能的，
没有哈
啊，魂魄归魂魄还在。但是呢会当时撒的时候会有点失魂落魄。撒完之后他园林还会再聚集起来的，只不过他觉得没有根一样，听得懂吗？
嗯，
就这样。
听懂了，那他就是念一些小房子，还是能够利益到他的那个婆婆哈。
可以的，
是这样
的。就是我的父亲人去的话，他都是在那个九号山过世了，在那个九号山里面，就是骨灰撒了。对、
啊，
那现在
撒掉骨灰了，这九号山，这九号山已经到了九号山，为什么要把骨灰撒掉了？
刘科长。
啊，我
怎么办呢？
撒掉嘛，
就是我的。
傻掉嘛，你给他念小房子呀，念小房子。
我念了好多了，前面的好多几百张了。
几百张还要念。
哦，我的母亲、我的父亲都是傻在那个地方，就是九号山的后山。
哎呀，所以我不敢讲。
那怎么办呢？
我不能讲人家好坏，人家有人家的法门的方法。台长不能讲、但是现在就只有念念小房子呀，赶快超度他们呀。
我跟你讲啊，我就是我的父亲，我前天做了梦，就是父亲他说他要走了，后来又是借一个梦的小孩，但是我后来又梦见了我父亲，他是要小房子吧？
对了，我想问你、你父亲你给他烧过小房子吗？
烧了好多了，
还好你还好你烧，你不烧的话，像这种骨头骨灰一撒掉的话，魂魄都不起的，觉得死的鬼魂都不起啊，听不懂啊？
那这种情况能不能投胎啊？
你就是因为不停的在给他念小房子，他还能做梦托梦给你，说明他的魂魄还是起的，所以他还能投胎，听不懂啊？
哦，谢谢台长，谢谢台长。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个同修问，他说他的父母是那个骨灰撒到了大海里，这样的是怎么额外的有什么超度的吗？就是正常用小房子超度，还是有个额外什么注意的吗？
没有办法了，只能超度，好吧。
就是用小房子超度是吗？那就是正常的读小房子就可以了，对吧，师傅？
对。
他这种就是和正常的比如说入土为安的那种有什么区别吗？
可能小房子要多一点。
行，那我明白了。大概能让他多少张？好像就是去世了好多年了。
59张多，正常的多59张。
好的，那我明白了，师傅，谢谢。
就是说那如果那小孩子的骨灰要撒到大海里了，一般要是给他念多少张小房子能给他超度？
哎呦，已经撒掉了。
他不懂吗？他以前他就是、已经十多年了、
那就算了，那就给他多念念小房子帮他超度就可以了，没有关系的。
小房子现在他已经念几十张了，然后他现在就是一直还在念
啊，不够，
要问一下。
你告诉他一般的这种像这种一般的先念49张就可以了
啊，那他好像已经够了，他还在念，他就想把他超能不能超度上一层了。
先让他看看他能不能做梦做到这个孩子。
没梦到。
没梦到是吧？继续念。
继续念，反正他就是。
小房子到位的话，他会给他托梦的。
啊，他就是一波一波的念的。
对，非常好。
21、21念的。
非常
好。请问师傅，一个人和他去世了，然后把他骨灰火化了，然后拿去撒大海。那我们念小房子给他有作用吗？
骨灰撒掉了。
对，撒大海。
那这个地气这个地方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呢只能接天。也就是说只能给他念小房子，效果还是有的。但是呢但是呢会有些不顺利，明白吗？
知道。那咱现在呢可以去投胎做人吗？
投胎做人是应该没问题的，肯定没问题的。
上天就比较麻烦。
对啦，
哦。
因为形状没了，形状都没了，你听得懂吗？
哦。
嗯。
这样只能投人呢？
投人不知道投谁了，不知道。
哦，这样没办法了。
台长说过，就是那个人去世以后，那个就是骨灰哈，就是最好是那个入地为安。那就是我就不明白，那为什么就是比如说人他死了以后，他的就是灵魂嘛，就是已经去到地府或者是上天了，那他这个骨灰他就是属于他肉身的一部分，那还有什么，就是我给他撒掉，撒到海里或者撒到山里面，那有什么
我举个例子好吧，台长喜欢举例子了，你听着啊。
啊，
你现在你过去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
对，
你农村里有个房子，对不对啊？
对。
那么你现在房子不住了，你离开房子了，
哦、
人家把你的房子砸掉、
哦，
人家在你房子里做坏事，
哦，
人家在你房子里杀人，你说你舒服不舒服？
哦、
人家把你房子上写着你是一个大坏蛋，
哦，
你说你舒服不舒服？你现在已经不住了。已经不离开他了、
哦、
你说你舒服不舒服啊？
心里还是难受的。
啊，很简单，
对对对，
你过去的女朋友现在不跟你谈了、嗯、对不对啊？
对对对，
你当你跟他跟你已经没关系了，但是这个呢也是你的肉身，那突然之间呢他你听见他结婚了或者被人家杀掉了，你说你难过不难过啊？
哦，对，心里的还是
好了，
有点感觉
啊，有感觉吗？
这个意思
啊，你以为死了就没了？
哦，
台长这么一举例，比人家快不快啊？
对对对。
我讲半天佛法，你们又听不懂。我举个例子，你们马上就明白。
对对对对。
啊，白话佛法就是要干净，要听准。
对对，我现在是每天都看台长的白话。
对，我就是在美国考驾照的时候，签了名。如果我一位死了，就将我的身体可用的捐给有需要的人，这样是好还是不好呢？
哼哼。这个我过去都讲过的，过去呢、
哦、
中国传统讲呢，人死了呢要有一个全尸，全尸啊、就是你比方说一个人如果连个尸体都不全、他很难上去的。
哦，
所以你如果你想想看，把你的眼睛挖掉了，死掉的时候把你的手剁掉了，或者把你的肝打拿掉了，对不对啊？你刚刚一死他就来开刀了，你说说看，你这个样子没眼睛没鼻子，或者人家鼻癌把你的鼻子里边拿去，你说你这个尸体像个什么、
嗯、
你还能上去做菩萨吗？
嗯，
我不知道、当然这是做人道也是个好事情，但是也要看的、所以忠孝难两全，就是这个道理。你如果自己觉得你有大的那种报复，你可能做点善事、也是件好事。但是作为像你这种、本来就不一定修得上去的人，如果在眼睛挖掉这个挖掉那个挖掉、你说你像个什么尸体啊？
对，也是的
啊。
对，
想问一下，我们这里有人他要做那种遗体的捐赠，是不是也不太好啊？
不知道，我书上早就写过了。你如果
不是，
你说呀、你先说呀。
是那个器官捐赠是不好的，那他整个遗体捐赠行不行啊？
你知道他把遗体拿去干嘛了？他把你不就割下来这个割下来那个吗？
他们什么搞什么研究什么的
啊，就把你割得来一塌糊涂了呀。
那也是不大好的是吧？
我不知道呀。我不知道。人家说杀千刀的。如果你境界很高，那当然你是愿意做这方面奉献，那也是个境界，也是很好的呀。但是如果你比较自我保守一点的话，那也是这样，就有的人为了愿意牺牲自己去成全别人，那是好事情啊，对不对啊？就这样了。
我明白了。
同修他，因为他说他有一个阿姨，然后呢他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呢，他原来曾经就说过要一起捐献， 那现在他这个人死了以后就放在医院里面做那个做一些试验啊什么，那这个时候他要一年以后才能拿回来才能火化，像这样给他念小房子有没有用？
用是有用的，但是总不是太圆满的啊。啊，被人家左一刀右一刀，这个肉身啊，左一刀右一刀，已经死掉了，还要把那个肝呢拿出来，把那个肺嘛挖过去弄过来，你说好不啦？
不好，不好。
啊。
嗯。
有什么办法啦？
没办法
啊。啊。
念还是总是多少？
念当然是好事情了。
台长，现在有些老人家吧，他签了一些就是捐以后啊，死了以后捐给学校做一些就是做
解剖，尸体解剖。
对，对后人有影响吗？我请问一下卢台长，如果他这样做的话。
对，我都讲过了，电台里我不便多讲了。他愿意怎么做是他的事情，对后人有没有影响你自己想一想嘛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棺材啊？为什么埋在好的风水啊？谁都知道祖坟要好必应后代，他这个尸体被人家一块块钱割下来了，你说会不会对后代有影响啦？
对啊，我就跟他们说，所以但是呢他们那个后人的话就是说遵从他的意愿就这样，但是作为后人来说他又什么来补救一下可以避免一下这样的影响后代呢？
没什么影响，没什么补救的，只有念经了，
补救的
只有念经呀、啊、
哦
嗯，
多念经给他还是给
给自己啊，保护自己啦，没有祖上庇应的话嘛、
哦、
只能自己庇应自己了。
哦，这样子啊、哦，那我明白，我给他们听的录音，这个是香港的这个佛友的问题。
啊、
哦，
香港的佛友问题，那么千刀万剐好了，这左一块肉割下来，右一块肉割下来，
啊、
左看把眼眶拉出来，鼻子弄出来，你看看这个过去讲起来叫死，过去就是判死刑的话，五马分尸，判死刑的话，你也要保留个全尸啊。
对呀、
啊，对呀、啊，
他们真的，哎呀，
愚痴嘛！
就是我们
很多人家，很多人的小孩三代四代都倒霉，不就这些事情吗？
哦、
哎、
哦，
不讲了，嗯。
哎，我给他们一定把今天的录音给他们听听，因为他们不懂，所以有这样想法。
嗯。
所以在他们没进行这个结果之后，我先给他们听听自己做
的。都是很自私的。听完了之后我就告诉你，一看到对自己的孩子下辈子有影响了马上就不肯了，哎、
嗯
这种对自己的父母亲印象也不好，这个爸爸妈妈肯定说我情愿怎么样怎么样的，他就好像你这种人活该、
啊、
像他很多孩子就是对爸爸妈妈不好的，好好的努力了，真的，哎呦，
知道，所以我今天努力的，
我告诉你香港的文化就是洋不洋强不强的，所以要中国传统的文化多给他们，要让他们知道一点的，明白了吗？
对，嗯，明白。
有一个同修的家里，他妈妈一直是供祖先的，但是自从跟了你的法门以后呢，他就希望他妈妈把那个就是祖先请下来，祖先现在都是祖先的牌位都是请下来了，但是现在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他的那个还有一些纸啊是。红纸写的一些字，那个应该怎么办呢？
写的什么字啊？
就是什么天地祖师，还有什么什么。
啊，这个一样接下来。
一样一起接下来，那接的时候怎么说呢？因为
念礼佛、
那个。念礼佛大忏悔文是。
啊，自己上灵性很少的。
哦，那念几遍礼佛呢？
念三遍。
三遍礼佛。
啊。
嗯，然后还要念小房子吗？
啊，不一定的，嗯。
不一定哈，就是说，台长，他因为他妈妈很相信你，就是说，因为我这个同学跟他说了，他就是说要台长亲自说了，把这个取下来没什么问题，他才相信。就是台长，就是我就是希望通过这次录音的话呢，就台长您给他一些开示。给这位同修的妈妈一些开示，因为她有一些担心，她说如果把牌位取下来以后，她以后还有很多的顾虑。
嗯，你要记住，首先你告诉她妈妈， 啊，他这个顾虑不必要的，因为我们如果给他念小房子的话，他们会上天或者陆地或者投胎，所以你供着这个祖先，首先你都不知道他到底是到了地狱了，还是在地府，还是投人了，还是到天上了，所以这些祖先，而且凡凡的指的话就更麻烦，因为是你家的祖先，说不定已经投胎做你家的孙子或者外孙了，你听得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只要尊敬啊，我们只要做梦做到，我们就帮他们超度念经，这本身就是一种恭敬，明白吗？
明白。
啊，还有什么天地同辉啊，日夜同辉啊，像这些字体本身就是一种尊敬。那么现在呢，很多祖先已经到天上了啊，很多呢已经到了地府或者投胎了，那么这些你供在家里呢，你要尊敬供，那台长也不反对。如果你觉得会给你家里带来一些情况，听了话之后呢，一些东西供的不是太好，那么拿下来呢，这也是可以的。但是呢，也不要想的这么多。像这些事情呢，因为里边牌位里面有没有灵性都不知道了，明白了吗？但是呢，我们还是尊敬他们，给他们念七遍大悲咒，七遍心经，三遍礼佛大忏悔文。然后呢，如果方便的话呢，给这个牌位呢烧个几张小房子，七张啊，六张啊，都可以。那么这样的话呢，你请下来，那么心里也不会太难过，听得懂吗？因为阴人的话，你放在家里，总是给你家里带来不少阴气的，这是没有办法。
首先跟师傅忏悔一下，我周二打通图腾电话，让您帮我看佛台。当时您说我家里有牌位，因为当时我以为是我现在上海家里佛台，其实是我老家有佛台的，就有两个牌位放在佛台的柜子里边的。
师傅会看错的，我一定要被人家冤枉。每一次看完了总是说，哎呦，没有啊，没有啊。
师傅，我错了，因为当时是过年回家，帮我爷爷奶奶的那个名字写了个小牌位，就是简单的牌位。然后我铺好了之后，就红布包起来了。然后忘了，您提起来，我一下挂下电话就想起来了。
挂下。
那您看一下，我这个怎么给他处，怎么处理呢？这两个牌位是简单的、简易的牌位。
包包好吗？好了。
那还能放在佛台柜子里边，还是要放在别的地方去？
可以放在下面一点。
哦，好的好的。
不要放在靠近佛台太近。
好的好的，那我还为这个事情要念礼佛吧，师傅。
不要不要不要。
他想请问一下，妈妈的那个牌位是吗？是自己的牌位去好，对不对？是不可以参在其他的祖先一起？
不要放在一起啦，供完了嘛就拿，供完了嘛就拿下来，不要放在一起。
就放在一起了，就是他自己一个人的牌位罢了
啊。啊。拜完了就把它收掉，
就是九天过后收掉吗？还是怎样？因为妈妈还在第二期，今天是二期。
二期嘛，每到给他做二期的时候、三期的时候再拿出来，平时不要供着呀，
就算在四十九天里面也是不要拿出来，只是在二期、三期、四期那些才拿出来供供。
就拿七次出来不就好了吗？
哦。就守在球里面对吗？
对呀、供的时候拿出来不可以啊？
可以可以可以，台长可以。
天天跟鬼在一起干嘛啦？
好的，台长。
他现在不是你妈了，他现在是鬼，听不懂啊？你把他超度到人，那么下次变人；你把他超度到天上，那么是天人。你把它超度到更好，修得更好，那么它变菩萨了。现在不就是鬼呀？你把鬼天天供在家里跟人放在一起，你不倒霉才怪呢。
就现在是不要把它放在那边，只是走起来，等二期、三期、四期才出来拜对吗？对
对对。
期之间是走起来了。
对。
那一百天里面也是走起来吗？
对。
只是做节日的时候才拿出来拜拜对吗？
对，否则你家里孩子会倒霉的。我想问问你有孩子不啦？
啊？
你结婚了不啦？
还没，孩子。
你记住，如果像这种做头七去放在家里，有一个小孩子在，小孩子要发高烧的。
那么妈妈还有一个心愿，就是说她要在 庙里面呢帮妹妹立一个牌位，他说以后年纪大墓地去不了走不动的话，去庙里那个牌位那边给妹妹烧烧香会比较方便一点。我想问一下妹妹，那个这个卢台长这个想法对不对，还是应该不要立牌位？
实际上呢，台长呢是这样讲的，因为呢立牌位那是可以的，对不对？过去都有，如果你有本事你就立一个牌位或者很干净的，那你可以立。问题现在庙里牌位多得不得了啊，
对对，
你想想看，有些人在地狱，有的人在地府，有的人是恶鬼，有的什么样的人都有。
对，
你想看你把你妈妈一个善良的人去搁在那，你是什么感觉？
哦，把我妹妹是
吧？把你妹妹，你听得懂吗？对不对？这是一个。第二个啊，像如果你人家庙里能够给你一个比较干净的地方，专门给你立个牌位，那问题也不大，那庙里的气场也不错，对不对啊？
嗯，
哎，这是可以的。问题就是说，一般的像我们这些没有条件的话，一般的人呢，在家里祭奠呢，就是逢初一啊，逢那个清明啦、冬至啦、那个鬼节啦、七月十五啦、中元节啦、或者他的生日啦、他的亡日啊，实际上时间很多呀。你像这么大的年纪的，像你妈妈这么大年纪的，给他只要弄个牌位放在家里供。供完了之后把它包起来放在一个橱里边，等到时间到了再拿出来再供一供不就结了吗？
就没必要去把这个牌位专门立在庙里边。
这个我不想，因为这个人家各个庙里各个庙的风俗习惯，我只不过是说几种方法都可以让你妈妈自己挑选。
有同修就是他有在那个庙里面藏生放了藏生牌位，放了他们家里人的那个名字，现在想拿下来的话要念什么经？感恩师傅。
念按照777念嘛就好了。
我的电话好轻啊，都听不出来。
念点777不就好了吗？
念念七谱就好了。好的，那他一家三口名字的话念多少遍呢？每个人念多少遍？
每个人都念啊，念念礼佛不就好了。
一般呢一个人念多少遍礼佛呢？
一般的话你至少要念，如果一个牌位拿下来至少七遍呀。
七遍是吧？好的，好。
请问师父，因为同修他还没学心灵法门之前，他们是供祖先供都有供着祖先，现在修了心灵法门之后，他知道祖先在节气的时候才拿出来供，但是现在他要把祖先牌位给收起来，祖先牌位有写着两位祖先的名字，还有写到历代祖先，如果是要送小房子的时候的话要怎样送啊？
只能先送自己的祖先，历代祖先不要去管他了，没办法，有的说不定早就投胎了。
OK， 然后因为祖先我们要念几张小房子给他呢？
七张。
七张念完所有的小房子，送完所有的小房子才收起来，是不是？
你一共是几位？告诉我。
两位。
两位，21张一位。
一位21张。OK， 然后念完送完小房子才收起来，还是可以送一半，然后收起来才慢慢的念，慢慢的送？
不行不行。念完之后全部念完了你才能收。
OK， 然后我们收那个牌位起来的时候是不是要念777？
可以。
OK， 是要跟菩萨讲吗？
可以。
要怎样祈求呢？
请观世音菩萨慈悲，让我祖先让我今天所供的两位亡人能够升天，我们会给他继续念小房子的，什么都不要讲。
OK， 好的。
我今天把它收掉了，人家不会开心的，你听得懂吗？
听懂。就说有个同学，他是庙里供着庙里有供着一个那个冤亲债主的那个牌位，他现在想把它请下来。那像这种情况，他的小房子的进证处该怎么写啊？
这种事情也有的。就是把一个冤亲债主供在庙里。
对啊，很不好。
你们要记住了，这些事情千万不能做的。如果脑子里有一些稍微有一些不如理不如法，就等一下给人家下杠头一样，听得懂吗？这个是大业的，不可以的。
因为这是以前在修学心灵法门之前不懂嘛、
啊、
他就听庙里的师傅让他这样供的、
哎、
那他现在想请下来，但就说小房子不知道竞争处该怎么
写，你就写写某某某的某某某的要经者呀、啊，或者
要经者就可以了、
啊、某某啊某某某的那个啊那个那个我消除我跟某某某的那个叫那个冤结、
师傅不好意思听不清楚，
就是
怎么写，
就是写竞争竞争某某某啊、
嗯、
竞争某某某的啊，你就直接像这种事情不要再去提了，提了不大好，就直接说竞争某某某就可以了，小房子烧给他就没事了。嗯，
竞争某某某他活着的，
他活着是吧？哦，
是的。
哎呦，真的，真的，真的，真太，这个庙里的师傅真的是乱搞，这个出大事的，嗯，你这样的话就说啊，竞争某某某的要经者不就好了？
就写竞争某某某的要经者、
啊，你就把它还掉就可以了。
那像他这种情况，一般小房子需要多少张、啊？
哦，至少21张。
嗯。
我可以告诉你，帮他出点子的那个人已经要出事。一个
师傅，我听不清楚。
我说，如果帮他出点子的那个法师一定会出事的。
哦，这样的。
啊，他包括他自己也是出事，嗯。实际上
他
这个，
就是说
他这个是给人家下杠头啊。
小房子就不断嘛，经常会有人问他要金，所以他就觉得这块牌位肯定不好，所以说想把他请下来。
不是不好啊，小姑娘，出大事啊。
嗯，
这个是给人家像尬头一样的。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老跟我吵，我把你供在庙里，你说干你活人供在庙里，你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啊？
我明白，我明白。
这种点子都出得来的，这不瞎搞啊？这不为了赚点钱啊？哎，什么样的人都有啊。
那他现在想请下来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啊？
我刚刚讲了21张。
哦，我没听清楚，师傅，不好意思啊、哦，我明白了。
嗯，
好的。
听得懂吗？
听得懂。
要忏悔的，要念礼佛大忏悔文，要念108遍。
哦，那他这个礼佛大忏悔文108遍的话，就每天这样7遍7遍这样。
对，消掉自己身上的业障。
好的，好的，明白了。
听不懂啊？
好的，明白了。
哎，你们真的过去真的什么都不懂哎，我真的觉得真的很好玩的。怎么这种点子都出得出来啊？比方说跟爸爸妈妈老吵架，就把爸爸妈妈供到庙里；跟自己孩子吵架，就把孩子去供到庙里啊。而且你知道这种牌位供在庙里意味着什么知道吗？就是给地府啊，告诉地府啊，告状啊，听得懂吗？这个接下来这个人会倒霉的，倒霉了之后，这个人以后知道的这话，他就会不停的报复他的冤魂，或者他的不好的那些业障，他照样到你身上去呢。
哦，
瞎搞。
明白了，师傅。
要听师傅话的，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们，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要找个师傅不容易的。哎，你们不听话。
是的，所以我们很幸运。
哎，你们去玩好了。玩到哪一天，很多人就是这么玩，不当心把自己命就玩掉了。而且我可以告诉你，并不是说命中你不该死你就死不掉的，这个很简单的。很多人正好碰到这个好医生，一刀开好了；有些人碰到这个好医生，一刀开坏了。那你说什么命啊？这叫什么命啊？
嗯，
听得懂吗？
明白。
碰到就碰到，碰到就倒霉了呀。
嗯嗯嗯，明白。听了那个 YY 那个你开示的那个里边有一个人就是说了，他说在那个供了牌位嘛，那以前因为我也不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因为人家跟我讲了以后，我在庙里面都供牌位的，这个是不是应该要怎么处理吧？
你已经在庙里供了牌位了，对不对？
哎，对。
那么供了嘛，拿不下来嘛，就供着了，没办法了。
那不要紧的。
那当然不大好了。
那。
就像很多人一样的，把骨灰撒到大海里面就不灵呀，不好，家里孩子不庇荫呀，不庇荫的话，孩子就魂魄不全，经常家里又倒霉，祖上的坟都没有啊。
哦。
那这样的话，对下面孩子不好的呀。
哦，那我现在要怎么做呢？
你现在怎么做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你们具体操作怎么操作的，就多念点礼佛大忏悔文，最好把那个供牌位的那个人抄到天上去，那么他牌位供的也没关系了。
哦，
否则的话不抄到天上去，那个牌位供的嘛就是一直是鬼呀。
哦。
人家一烧香，他就出来了；人家一烧香，他就出来了。
哦。
到庙里面都是鬼，他的周围嘛，你们供牌位是鬼，他周围边上全是那些东西。你想想看，你能太平吗？
哦。
你知道鬼打架吗？
哦。
这下面跟人间一样的。
哦。
哦哦哦，所以不懂啊。早点学呀、
以前不懂呀，
以前不懂，所以
这个法门了以后，我就开始就念小房子。后来听到你说49章是一个很好的吉祥的数字，我最后那天就是念了49章小房子，我就做梦做到我妈妈这个样子。
嗯，没有没有没事。
几个问题，请师傅慈悲开示。
啊，
稍等，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师傅。
嗯。
师傅给看一个有些地。有一个师兄，有一个师兄是这样一个情况，他的母亲那个信佛多年，常年有病，年轻时候呢有一个流产的孩子，起了名供奉在家上，学习心灵法门后呢，似乎自己行为呢感觉不对，就把流产的孩子呢就请下来了，请下来以后呢，他现在居然住院了，完了不能亲自呢，在佛台跟那个
他没念掉呀。他没念掉就请下来，不可以的呀。
对，你请师傅这边开始，他应该怎么做？怎么忏悔？
他应该把这个小孩子的灵位请下来之后，实际上这已经不是小孩子的灵位了。你放在家里，他就会有灵性进去的呀。
嗯嗯。
其他的鬼进去了，你把他拿掉了，他当然跟你搞啊。
对，他现在已经住院了。他说在医院里面上新香，跟菩萨忏悔，说
念经
吗？
赶快许愿，小房子56章。
台长，这个董神主牌好像我父亲过世了，好像是3年了，那个神主牌它是死来的，可以用虫子包起来处理掉吗？
可以啊，虫子包起来也不要处理啊，清明啊冬至啊拿出来供供嘛就好了。
没有，它就是一个纸来的，一张纸。
那处理掉，处理掉，
做一张叠一张纸而已。这种纸可以处理掉吗？好像拿房子包起来处理掉
可以
吗？
可以、
可以。
啊？可以。
丢那个桶去就不可以了，把来房子丢那个桶可以吗？
我记啦，你自己去处理吧。
不可以。啊？
先把它包包好，放在箱子里面好啦。
哦。
又不碍你的事啊！又不碍你的事
啊！
他又不阻碍你的事情，
哦、
有什么关系啊？
哦，
只
不用红纸包包起来放箱子了。
好啦。
啊，明白了。
明白了。
明白。他现在就想问一下，那个惦记亡人用的照片，多大尺寸比较好啊？
什么叫惦记亡人呢、啊？
刚刚，他现在刚刚走嘛，就走了那几天。
祭奠。
哦，祭奠，对不起。
惦记的。还惦记还仪式呢，
对不起，
哦，原来你就这么惦记的，哎呀，
对不起师傅，
哎呀，哎呦，等等啊，师傅的牙齿掉下来一个了，被你笑的嘞，好了，讲吧，惦记，嗯，
就是他祭奠这个亡人的照片多大比较好？
一般嘛，总是 i3 i4 啦，就是4啦 i4 或者 i3 啦都可以啊。嗯。
哦，好的。
你越大嘛，他越容易回来呀。嗯。
那他那个头七之后能不能把大的换成小的呢？
嗯，不要换，最好不要换，一张到底了。嗯。
哦，就直到49天，对吧？
对啊，49天之后就没了。在这个49天，家里很阴的，嗯，有些鬼都会来，所以最好不停的放大悲咒，嗯。
放大悲咒。
我就怕放大悲咒，连他爸都不来了，这就麻烦了。
会这样吗，师傅？
会啊，可鬼啊，鬼看见听到菩萨的声音就吓得逃走了。
那怎么办？那放的轻一点，还是放的离他这个房间远一点？
你没有智慧啊，我考考你啊，怎么做啊？你有智慧不啦？你要像师傅一样，你有智慧就好了。你白天就不要放，晚上不能放的。天一黑，蒙蒙黑的话，马上就开始放呀。
哦。
哦。
明白了。
哦。
嗯，感恩师傅。
是，如果还有一个相配是盲人的相配啊，我父亲的好像是他的祖母的，还是我不清楚，他放在啊屋子的上面，要拿回来就不要了，要丢掉吗？
嗯。拿回来包包好藏好，等到要供的时候再把它供起来，供完了再把它包包好放好，你听得懂了吗？
不供了，这单盲人的枪支是讲不要供了的
啊，不要供了，你放好，过半年到一年之后再把它处理掉。
哦，一定要拿回来，不可以丢在那边
啊。先不能丢了，嗯，好了。
你是用什么包？
红布包包好，红布。
也是一起送去神庙处理还是什么？
什么？
那个是盲人的刀片是缝不包起来，要送去神庙处理，还是自己丢掉？到上年后。
那当然了，自己处理掉呀！哎呀，怎么不开智慧的？处理是什么意思？听不懂啊？还要讲啊？哎，
处理掉就是智慧。
过去皇上走了叫驾崩。听得懂了吗？你死了，你死了就死了。
嗯。
听得懂了吗？
啊，明白。
啊，好了。
就是讲那个盲人叫半年了，半年可以了。
半年就可以了。嗯。
啊，可以烧掉吗？处理
烧掉。哎，不能烧，哎，不能烧，只能丢掉，不能烧掉。嗯。
丢掉啊，就要包起来。有些还是放水给他相片，给他的。
好嘞，好嘞，不要再讲了，脑子搞不清楚哎。哎，包包好。
啊。
包包好，把它粘粘好，就一起丢掉就好了。
啊。
亡人的照片，好了。嗯。
丢掉是用什么纸包好？红纸还是？
哎，你智商有问题了，讲到半天红的红的，哎呀。
就是有问题吧、
嗯、你有很大的问题啊，你有很大的问题啊，台长跟你讲到现在你已经得到台长很多气场了，所以你现在已经好很多了，你要是再不跟台长讲讲的话的话，你以后人家问你饭吃过吗？没有，我早上刚睡好。
啊，其实要一张纸包起来就可以丢掉。
对了对了对了，
母亲故事的那个生活上的那些照片该怎么处理啊？就是
母亲过世生活上的照片，
嗯，
把它包包好，
嗯，
平时到逢到他的忌日拿出来祭奠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竖起来放在桌子上，前面放一点水果，供一点香，给他烧点小房子，
嗯，
明白吗？平时把它包包好，红的布包起来、
哦、
放在橱的下面，不要竖起来，横过来，好了。
哦，横过来。
嗯、
哦，然后不用撕掉的什么的是吧？
哎，你要供的话你就不要撕，如果你不供的话，你慢慢把它包包好，不要撕掉。
哦。
就包包好吧，慢慢做一段时间之后可以把它扔掉了。
哦，到了，就时间长一点就把它扔掉了。
啊。
然后台长，我还有一个问题问你。那个叫
你不扔也可以的啊，
啊，
不扔也可以的，
不扔也可以的，是放着包起来就
横过来，
横着放着收起来就可以了，
啊、
是吧？
就是他家里亡人嘛，然后供的就是平时祭拜的那个亡人的照片，因为时间非常久了，就是家里呢也想就是这个遗像能够处理掉，想问台长就是在做这方面事情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方面呢？
不是处理掉，应该把它包起来。横过来藏起来就可以了，也不要马上扔掉，因为如果刚刚过了七十九天的话，你把他的像扔掉他会不开心的。
那已经放了很久了呢，比如说十几年、嗯、那么搬家的时候想，
那么很简单，放了十几年，如果你不准备再烧他供他了，那你就处理掉，如果你还要供他的话你就不能处理掉。
我们是祭拜亡人的话，就是说没有，如果没有照片可以用黄纸写上名字竖起来祭拜、
嗯、
那之后这个问题就是说我直接用红纸包起来放好，就是说需不需要再另行处理呢？
不要处理，你下次还要用的嘛。
嗯，
你如果明年还要用的话，你把它包起来，你可以甚至可以放在佛台边上，好几本书你夹在当中，只要把它横的夹在里面就不会有问题。
台长，
我再问你一下，这个王上的像要取下来，是在佛台前念七七四，还是在这万人念万人上香？
你说什么？还没听懂。
台长，我是问你，想把亡人的遗像来。
亡人的遗像请下来，给他每一个亡人念七张小房子。
是在佛台前上香，然后烧小房子是吧？
对。
啊，不要在亡人遗像前烧。
不要。
那只能是和菩萨说一声，说是这样。
跟观世音菩萨说一声，明白了吗？观世音菩萨，请保佑我家的亡人某某某能够收到小房子之后，我暂时把它收藏起来，等到节气我会拿出来供养他的。好啦。
需不需要念七七七大悲咒？
用不着，这不一样，他们不是菩萨，他们也不是仙。
不用。直接烧21张小房子就行了。
对了。
请问那个师傅，那个亡人那个相片嘛，就是照片，就是同修就很久不供了，就是他只是就是特殊的日子，就是亡人祭拜的时候他就也不供，他只是烧小房子嘛。那就他就请问那个这亡人照片就是可以就是粉碎去粉索性粉掉可以吗？碎掉
要看的。如果你要是以后还要拜，你就不要粉碎的。如果你不拜了嘛，彻底不拜了嘛，就去掉也没关系。就是多少年之后，你可能就把它忘记了，可能你就会忘记它。如果有些人留个纪念嘛，横过来也问题不大，好吧？
因为他之前让师傅看过，就亡人的也基本上就是在那个什么阿修罗遇见天左右，就上下左右的。也这就粉掉也没关系，
这都无所谓
的。
这都无所谓。
问题就是说，师傅开示过，活着的人过生日要过阳历，如果这个人往生了，我们要不要改为阴历来祭奠他呢？
活着的时候过生日，当然是算阳历的了，对不对啊？但是死掉的人，一般你给他做冥寿的话，应该是做阴历的。如果你硬要做阳寿，你只要把他照片挂出来，他照样收得到，他照样会回来。好了。
师傅，请亡人的忌日可以提早办吗？就是提早替他办忌日。
不要经常，时间最好比较长的
不要经常，
因为这个事情你要是提早的话，他来不他出不来的，因为有些亡人在下面管得很严的，他出不来。
就是一个人就说死了25年，这是什么意思啊？
做梦啊？
不是，是周年过周年，这是。
过周年嘛，很简单了，死的那一天到正好这个一年的时候叫一周年。那么这么再过一年的叫2周年。听得懂吗？
周年怎么过就是。
怎么过嘛，实际上他就是说按照中国的传统呀，过周年的意思嘛就是弄点菜啦，把他的那个像弄出来啦，供一供啦，烧点香啦，这是传统的，你听得懂吗？烧点锡箔啦，这是传统的。
那我们现在观音那个呢？
现在什么？
现在我们学呢观音心灵法门的是这样，怎么做法呢？
怎么做法就很简单了，你可以给他把他的，比方说到一周年的时候，把他的像请出来，放在那里弄一杯水，然后呢自己前面弄点水果，弄个香炉，然后呢把香插上去，然后呢给他在边上念一个小时的经文，
念一个小时的经文，
然后呢就比方说有时间嘛你就念，没有时间呢你就把小房子烧掉，然后给他磕个头，跟他讲某某某长辈，希望你能够在天上，希望你能够上去，希望观世音菩萨慈悲你，让你能够到天上去。就这么祭奠一下就可以了。实际上你祭奠不祭奠，他最要紧的是小房子，就像人家客人一样，你到人家客人家里来说，哎呀，我来看你了，你来看我的话，你空手来的话，人家还不要你不要来了，还要陪你讲话，人家累不累啊？
对，
你拿点东西来的，对不对啊？很简单的道理啊，跟人家一样。
那么念经的话念什么经啊？念
小房子啊，小房子啊。
哦，就是。
在边上就给他念小房子，念了给他烧掉了。
那就是王朗啊，他100岁了，就是，就是这100岁是按周岁还是按虚岁算的？
100岁的话，应该是按周岁算的。
应该按周岁。
按周岁算的话嘛，这个你说是亡人是吧？
哎，亡人。
啊，按周岁的，十足的。
也是按周岁的是吧？
全部。
那么怎么做呢？就是给他怎么做？
哎呀，不要做了，念念经啦，烧一根香啦，做什么啦？而且你讲老实话，你又欠他了。很多人要做冥寿啊，是赚死人钱的，赚死人钱要受报的。
哦。
你欠他了，比方说你现在你为他弄了10桌酒席，做冥寿100岁。好了，你收的人家的钱全部都是白金，全部是这个亡人的钱，你现在赚了这个死人钱了的话，他就会问你来要债了。
哦，是这样的。
听得懂吗？搞什么东西了？不要搞这些东西啊。
不搞这些东西。那么我们就怎么呢？念念经。
你送小房子嘛，给他们就好了。
就给他21张小房子就可以了了。
不止的，你要多一点，烧个香拜一拜，这种都可以的。
要把他那照片拿出来。
拿出来拜一拜都可以的。
照片没有了。
没有嘛，就写个牌位啊，某某某名字嘛就好了。
哦，写好以后，那么就最后把它烧掉了。
不要烧掉，放起来，下次再要用嘛再拿出来啊。烧掉了，小房子烧掉，把牌位烧掉干嘛？
哦，我想在牌位那个放着，一直放着，就是要不是要招灵性了吗？
不会的，你把它横过来包起来，藏起来嘛好了。到了他的忌日了，如果你还想念他，那就把它拿出来供供菩萨。
有些人啊，他要为自己过去的亲人做阴寿，那么我们跟他们说了呢，他们说他们也不愿意听，我们说这样做不好。他们说这是留下来的风俗嘛，传统。
什么风俗啊？赚死人钱。
就是呀、
啊。开什么玩笑啊？还做阴寿呢？啊，做一次阴寿，他自己就折寿。
哦。
他只要拿死人钱，他一定倒霉。
啊、哦。
这实在没钱的人才会干这种缺德事情，这不能做的。
对对对。
啊。
哦。
还做阴寿了，人都死了，因为老关系还在。啊，叫人家来吃个饭，啊，给他这个遗像鞠几个躬，然后再收人家一点那个钱。
哦，对。
哎、啊，不就这点事情吗？
对。
发神经的，谁来做啊？
是啊。
嗯、啊。
不好的，我。
啊。
嗯，好。
做阴寿，地府的官都来了，还有小鬼也来吃了。
哦。
你去看好了，做完阴寿的人回去没几个不生病的。
嗯。
听不懂啊？
听得。
我爸爸的那个。姐姐呢去世好多年了，但是就是说现在呢，她就是说是他们乡下呢，是不是要给她做那个冥寿啊？需要这样做吗？
不要了，这个讲老实话，做这种嘛、
嗯，
做这种是什么意思呢？就家里经济条件不是太好，
嗯、
搞一个事情，请点客，然后嘛，大家给一点白金，就是听得懂吗？
嗯嗯。
实际上，像这种，你说谁愿意去做？
是是是。
这种事情你叫人家叫也叫不来的，人家都说哦没空，我正好不在。
是是是。
这种事情啊，
是是是
也不是好事情、
啊。因为呢，我娘娘呢原先是信那种基督教的，那么之后呢，他们找了一个通灵人之后呢，就说呢他。死了之后呢，没有到那个基督教那边去，所以呢，我父亲他们那边很后悔，就是当初走之前呢，因为他是信基督教的，没有给他做过超度。那么现在知道那个心灵法门呢，就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是怎么跟他，我们需要给他念小房子呢，还是怎么样的？
超度呀，超度嘛就超度，超度照样超度走的，可以超度走的。
再超度走是吧？
哎、
嗯，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清明节马上要到了嘛，
嗯，
就是他的那个第二个儿子，他们要那个就是祭一下嘛。他们一般我们这里的那个传统都是烧荤菜去祭的，然后烧血婆，就是我跟他们说荤菜不能烧，对吧？他们如果要祭的话，就是烧素菜可以吗？
烧，实际上你要是给他们说最好的方法，烧菜没用的，最好的方法就是要那个要供水果。
供水果。
嗯。
哦，就是家里就是摆一下就供水果。
对，烧菜你说烧菜的话，一般的都是在下面的人才吃的。
哦，
那他第二个儿子估计还是在下边吧，因为
不要讲的这种东西，没有念过小房子怎么会上来啊？
啊，对，他虽然就是经常到庙里去，阿姨花了很多钱，5000块5000块到庙里去超度，但是他做梦还是做到啊，
嗯，
是吗？
嗯，不知道。
啊，那
这种我就不讲了。
嗯，不讲了。
好好修，叫他念小房子吧。嗯，
哦，那还有就是如果就是家里人就是烧了荤菜去，那就是一般要磕头啊什么的，这个荤菜素菜啊，在家里人再吃进去可以吗？不好的啊。
你说好不好？给死人吃过的东西你会吃吗？你比方说死人用过的衣服你会用吗？所以过去人都不懂的，不能做的。嗯
嗯，
要倒霉的。
嗯，
听得懂吗？
哦，好
的，好了好了，不能再问了。
啊，
又要自私了。
啊，不自私，不自私，
嗯，
我就是反馈一下，
嗯，好吧，台长已经跟你说了这几个问题，你就要记住，要救人，要身心救，要劝他念经。嗯。
那有位同学的丈夫已经去世了2周年了，然后呢，当时她丈夫出葬的时候，然后她的香灰按照当地风俗，送葬时必须上香跪拜，然后取香灰替代骨灰，留到日后将香灰放于香炉中，香炉里面拜，寄托在他们的寺庙里，以他们这里的风俗习惯，就是到2周年那天，在寺庙里祭拜之后，必须把他丈夫的香灰请回家，以后过年过节或者祭日才可以祭拜他。现在他已经随菩萨学习我们法门，然后她现在马上快到她丈夫2周年了，她现在不知道怎么处理她这个丈夫的这个香灰怎么办呢？
丈夫的骨灰在哪里啊？
骨灰已经安葬了，
就是
这个是
还有点香灰啊。
这个香灰就是他们的风俗，香灰替代于骨灰，供在庙里边，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就别去取了。他说那意思人家庙里不给他保存，然后怎么办呢？
不给保存，庙里会把他扔掉的，扔掉不就扔掉，扔掉又不是骨灰了，是香灰啊。而且这些香灰又不是供菩萨的，哪有菩萨的佛光啊，扔掉不就扔掉了，对不对啊？
这个就是明白、就是、
家里没反对就给人，家里有人反对那么做做样子，这种哎呀都靠念经的，靠这个还香灰还骨灰还替代还放在骨灰盒子里，这哎呀真的，这都是编出来的。这些东西都当地一种风俗，很多风俗就是随着那些啊这个有点名声的人，他爱怎么说你就跟着他好了，听懂吗？
明白。
我听我妈妈说，就是因为我爸爸他做生意有的时候不顺的时候，他就容易就是不是容易，他就有时候会拜我爷爷，因为我爷爷他已经去世了，我就想问一下这样好吗？这样子
他想求你爷爷保佑他生意好一点
啊。有的时候
这个时候这个事情已经出事了。这就是为什么他会出事呢，很简单的。他是拜你爷爷，如果你爷爷已经投胎了呢，他拜的实际上就是鬼。因为你当你真的去另有所求，你去找任何的灵界的话，他们鬼都会上来的。那台上举个简单例子啊，对不对啊？你去求人家帮忙，对不对啊？啊，你比方说明明这个事情你做不了的，哎呀你求人家啊，很多人就会主动上来帮你忙，帮你忙之后接下来他就控制你。
哦，是这样子的。
你听得懂吗？
哦，那就是说以后就不要让我爸爸就是在那个。
有菩萨不求，求爷爷啊，你爷爷是谁啊？听得懂吗？
啊，我明白了。
还以为祖上保佑呢，我告诉你，祖上不搞你就蛮好了。
哦，好好好，那我回去告诉我爸爸。
明白吗？
啊，他讲我还有自己的。
还有叫他好好的许愿。所以如果这件官司过了，这个事情没了之后，坚决不做坏事。
嗯，好。我已经跟他们说了，
吃喝嫖赌都不能有。
怎么再吃什么活的？他们都已经做到了，也不吃了。我跟他们说了，已经
是，就是在上坟的时候啊，就是祭奠亡人的时候，能不能烧花圈啊，或者供酒啊什么的，可以吧？
嗯，一般呢，我们如果你觉得亡人应该上天的，你就不要做这些事情。
啊，
如果觉得亡人你想把他推到天上去念小房子的话，也不要这样做，这个都是跟地府联系的动作
啊。
嗯，
那么供酒也不要供是吧？
不行呀，不，菩萨就五戒里面就是戒酒。
对对对对对，
嗯，
好的好的。
现在人不是说有很多人给这个过世的亡人烧纸吗？一到那个。一到节气的时候给过世的亡人烧纸，他会选择十字路口，也有讲究的，
啊，
对吧？
啊，这个是过去传统上就是风俗上的问题了。这个风俗就是说让亡人呢，啊，四通八达呀，这不懂啊？
啊，
交通十字路口不就四通吗？听不懂
啊？
四通当中再多出来四块，
啊，
不就四通八达吗？
嗯，
师傅。请问师父哈，有一个小妹妹，她7月15家里拜的祖先，然后吃了拜祖先的食物，之后她不能说话了。
谁叫她吃的啦？家里面穷的这个样子啊，跟鬼还要争食物吃啊？
因为呢，那时候她还没修心灵法门，那现在她要念小房子和功课要怎么做？
她一定是拜祖先的香还没烧完。他就跑上去拿吃了，这才会有这种情况。过去有这种情况都是因为香没烧完，他祖先回家拿吃的东西，一看他也跑上来把他拿掉了，祖先马上给他颜色看了。
哦，像他念小房子的话是要写他的祖先的名字，还是要写他身上的药精者呢？
写药精者吧，因为他不知道哪个得祖先他得罪的。
哦 OK，这样需要放生啊，或者需要许愿这些东西，这些吗？
要
怎样许愿呢？
许愿嘛，就是好好的，就是自己要努力啊。许愿一般都是许自己，
哦，
不是跟人家没关系啊。
哦 ，OK， 好的。
师傅，那师傅啊，上次弟子问过一个，就是说同修教弟子问的，就是说供奉亡人的食物不可以吃。那请问师傅，有的人家里头供奉有什么土地公啊，什么仙家啊，那这些食物该怎么处理啊，师傅？
嗯，那他爱吃他吃吧。实际上，供奉亡人呢，你要叫师傅讲实话，我讲了之后你都不敢吃。
是
啊，拖鼻涕带这哈巴拉子的，这个吐沫都出来，舌头塌得很长的。有的，因为我过去曾经看见过人家吊死鬼家里供他，他回来的时候，他舌头还是像吊死鬼一样，那个头发嘛披着的，舌头塌得很长的，在那些吃你供的食物。你说供完之后你又看不见，你又吃，你说
是
你敢吃吗？
不敢吃。
哎，好了，我
吓都吓死了。
对了，所以很多人你这个东西，你供过菩萨的，他只是菩萨，只是给他一种这个一种水果的一种气场，他可以闻一闻，就像我们说闻一闻，他就可以吸收这些东西，他根本用不着拿起来吃的。那亡人可不对啊，亡人这拿起来狂吃的，这，哎呀，你怎么可能在吃呢？这种，
是，弟子明白了，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清明节呀，中元节，我们在家里供奉我们去世的父母，结束以后，那些供果和一些吃的该怎么处理呀？师父原来跟我们讲过，如果要是去墓地的话，就直接把那些供果什么就放在那儿了。如果要是在家呢，师父？
不大好，也不大好。就是给这种亡人吃过的东西最好不要吃
啊。
哎，你们看不见的，有的
啊，
是不是不能讲给你们听的？有的时候那些亡人是鬼呀，啊，舌头塌的，吐沫那种巴拉子都流下来，吃的那个鬼一样，那么吃过那个水果，你再吃吧，你去吃吧，嗯。
嗯，我是不吃的，师傅。
啊，就扔了。
直接扔了哈，好的，
啊，
好的。
你供过菩萨的可以吃，你供过这个你怎么吃啊？
是师傅。
那个同学问，就是他如果他已经出国了，那中国呢就没有亲人，就是祖坟没有人上了，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没办法，要么就是两种，祖坟上嘛找人家去帮你上，花点钱，啊，就是这样了，啊。
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过了几代以后就没有人了，那种有没有？
啊，那就没办法了，那就没办法
就管不了了，
管不了了。现在怎么管？
最好是我们就说最好是把祖上把的爷爷奶奶操作到天上去，可能这样好一点。
当然了，你不操作到天上，他还在这个坟里啊。他不开心，他搞搞你也可以，但是一般的三代之后他就搞不到你了。三代。
哦。
嗯嗯。
啊，三代哈。
嗯。
还有就是他要问一下，就是他妈妈不是刚往生嘛，但是因为是土葬的，嗯，家里就是没有设灵位嘛，只有大日子的时候才可以扫墓，因为由于清明节才可以上坟扫墓嘛，平时祭或冬至在马来西亚就是没有人上坟的，所以在家祭拜也可以嘛。
可以啊。
可以的是吧？然后就是他还要问，就是只拿亡人照片出来供奉可以吗？就是该要不要恭请这种亡人啊？就如何就是要？
就照片拿出来就可以了。
啊，照片拿出来。
啊，弄一杯水，弄点水果，把它当菩萨一样供了好了。
好的，好的。
烧香了，
还有个
要烧香了啊。
要烧香的是吧？
嗯。
好的，我会告诉他。还有他是说，就是如果当天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在佛台前，像平时祈求时的烧呢，还是说直接在就是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直接烧比较好呢？
小房子就在供亡人的那个桌子前烧。
哦，好的。然后就是还有问一下，就是供奉完毕后需要念经请下来和收起来吗？需要念什么经吗？
供奉完毕啊，嗯。
哎。
供奉完毕之后要收起来的，
就是，
嗯。
就是需要念什么经，念上还是直接收起来就好了？
没关系，等香烧掉就可以烧起来了。
哦，好的好的，我知道了，我会告诉他的。
师傅，还有一位同修，一位老同修，他已经把他的先生超度到超脱六道了。那请问师傅，像这样子的情况，他的那先生的忌日或者还要需要祭拜他吗？
如果他不想祭拜就可以不要祭拜。
OK。好明白了。